川普怒回，美军炸出黑幕，集有麻烦了。经济差，中国人口从大城市迁嚟，太原绵阳接连发生跳桥悲剧，外资外逃，工厂倒闭，深圳失业大军夜宿广场。美国德州通过新法，禁止中共党员买地。观众朋友大家好，川普总统宣布以色列和伊朗停火的同时，注意到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讲的其他国家会向伊朗提供核弹头。另外，美军这次攻打亦炸出中共黑幕。梅德韦杰夫22号发表文章说，一些国家打算直接向伊朗提供自己的核弹头。川普在真相社交媒体发表文章严厉回击，说梅德韦杰夫真是这样说吗？还是我在这幻想？如果他确实这样讲了，请立即告诉我，核武不能够挂在嘴边随便讲。川普接着指出，顺便讲一句，是你觉得我们这个周末展示的硬件已经够厉害了，其实那个只是开始。我们最强最先进的装备是我们的核潜艇，领先其他国家整整20年。川普直接反击梅德韦杰夫，并提到美国核战略的重要组成核潜艇，而外之意是警告对方，如果试图挑战美国，将面临压倒性军事回应。川普的话应该是同时讲给中俄听的，因为梅德韦杰夫不可能不打自招，他所讲的一些国家首先就是一直偷偷给伊朗提供核技术的中共。川普的回击当然亦要令中共不敢越雷池一步。前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比林斯利23号发表文章，就将矛头指向中共。比林斯利指出，接下来几日如果中方官员譬如驻联合国大使指责美国要做好核武禁扩时，大家要记得，正是中国共产党将建浓缩铀设施所需的物件卖给伊朗，甚至连设计图和测试用的同位素都一并提供给伊朗。经济学者苏小和在节目中分析，中共对美国轰炸伊朗反应如此大，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调查机构发现了中共扶持伊朗建造核设施的证据。苏小和说，伊朗的核基地是中国工程师建的，导弹技术是中共军队提供的，有浓缩技术也是中共派人培训的，包括有矿开采都是由中共帮忙。听说这些是习近平最看重的政策，因为他可以制衡美国、以色列，还能够借此掌握中东话语权，并用浓缩铀技术换伊朗的石油。苏小和说，现在习近平惹大麻烦了。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CNBC 财经网站报道，亚洲经济学家杰里米·史蒂文斯在18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已经减半，目前年均增长率仅为 5%。 5月份商业调查显示，劳动力市场全面萎缩，中国工厂唯有应付美国关税。4月份16到24岁非在校青年失业率仍高达 15.8%， 大城市现在的工都少了，再加上房屋成本高到飞起，所以就出现了很多人回乡找出路的情况。其实现在中国楼价普遍都在跌紧，不过北京政府就硬是想托住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的楼价，这样反而会令一线城市更加萎缩。不过这都未必完全是坏事，可能有助拉近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或者令二三线城市的楼价有机会跌。这样看，唯一可以说好处就是这样。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三月份发表的第四季度调查，在计划增加支出受访者中，教育是首屈一指的支出类别，其次是医疗保健和旅游。中国人在文化上倾向储蓄，尤其是个人必须承担大部分住院治疗、高等教育和退休费用的情况下，过去几年的房地产低迷亦对消费产生压力，因为房地产在中国家庭的财富中占比最大。超过半数受访者都认为就业市场变得更加艰难或难以预测，低迷的需求正在制约经济增长，中国人情绪低落，房地产陷入困境，家庭财富亦随之缩水。中国消费者和一些公司为了降低消费，正从大城市迁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消费者指数和贝恩公司6月19号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去年上海流失了 7.2 万名常住人口，北京则流失了 2.6 万名。报告称，由于人口迁移，去年三四线城市的日用品销量和销售额增幅远超一线城市。报告涵盖了包装食品、飲品、個人護理和家庭護理產品等消費。即使中國商品銷量總體增長，但由於消費者更傾向於經濟實惠的商品，平均售價就下跌了 3.4%。 客觀來看，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仍不到城鎮居民的一半，這個突顯了經濟差距。美中貿易戰如果繼續打下去，中國出口肯定不行，出口唔掂，外资就会撤离，咁就业情况自然就差。今次一大堆大城市嘅人返乡下，某种程度上反映咗系因为美中贸易战或者出口萎缩造成嘅影响，所以沿海城市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就更大。而家基本上系跌入咗一个恶性循环，市民嘅生活越嚟越难过，消费意欲又低，厂商冇生意做，继续裁员，咁样落去，成件事好似冇尽头咁。其实唔系冇办法解决，只系北京当局唔愿意，唔肯放低对美国对抗，又唔愿意真正关心服务业同埋传统产业，净系只着重发展科技产业。山西太原同四川绵阳近日再度传出多宗跳桥轻生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海外社交媒体19号多段影片话，太原市近日再次出现连续跳桥事件。16号下午胜利桥有人跳河，18号迎泽大桥亦有人跳河。而家可见太原市消防局的救援车辆和人员，桥下骨黄色小艇上的消防员正在搜索遇溺者。影片显示多辆救援车停在桥上，桥旁边围满了围观的群众。有网民感叹话，去年5月太原24天内跳了16个，今年又要开始了吗？自今年6月初起，就有抖音用户说太原彩虹桥在6月的前3日已有3人跳桥。即使当局在彩虹桥和锣鼓桥等地加装了护栏网，悲剧仍然未避免。一网民披露，跳桥者42岁，欠下40多万元的网贷和近10万元信用卡债务。另有网民建议加高防护设施，并呼吁有关部门提供心理援助。去年5月跳桥高发期后，当局曾于桥上每隔50步设了一岗位，并安排巡警守桥。太原市区目前有15座横跨汾河的大桥，据网民统计，仅去年5月10号到22号就有12宗跳桥事件。除太原外，四川亦传出类似事件。21号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一号大桥有人跳桥。20号四川绵阳江油市一名男子在桥上跳河。四川成都维权人士冯先生近日对大纪元记者表示，跳河的大多数是年轻人，有学生，亦有三四十岁中年人。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大学讲师杨桂元博士话：背住咁大笔债，根本都睇唔到出路，最后被逼冇办法，自己就咁走咗。成日讲咩社会要搞咩心理建设，根本冇用噶。问题系客观现实摆喺度，唔系靠讲几句鸡汤就顶得顺。佢哋根本睇唔到有咩希望解决到，完全系绝望噶。随住外资同埋台资企业撤离，当地制造业同埋服务业受到巨大冲击。中国深圳出现了工厂倒闭和失业潮，到处都是萧条的景象，失业大军唯有在公共场所露宿。近日多位社交媒体博主透露了深圳经济现状的观察，有博主形容深圳现在面临外资撤离、台企转移、工厂倒闭、商场关门、上班族失业以及民众露宿街头等现象。他指出，城市的街头人流减少，地铁载客量下降，写字楼空置率上升，甚至福田区的部分星巴克、麦当劳门店亦已关闭撤离中国。他中共以为是东升西降，以为可以惩罚世界，以为自己马上就变成第一大经济体。还有一个，他不守世界经济秩序，总是想自己攞好处，所以似美国的关税包括在其他国家，它都是比较弱小，它就是以强凌弱，所以在整个经济活动当中，它那种本性越来越被大家看清楚。其实就是这样，资本实际上非常敏感，它看到中国经济的颓势，所以很多企业它不是说它不想赚钱，而是它知道现在将资本留在中国大陆是非常危险的。罗湖广场外边瞓满咗冇地方去嘅打工人，夜间喺福田 CBD 嘅桥下、地铁口同写字楼后巷等区域，可见到铺住纸皮过夜嘅民众，其中亦有失业嘅设计师、建筑工人同埋外卖员等。呢啲人白天寻找工作机会，夜晚则喺户外过夜。部分民众为咗节省开支，甚至净系食即食面、饮自来水。中共在之前时候，他所谓的韬光养晦，所谓有些夹住尾巴做人，这个世界可能希望他的经济好转后，他的政治会变得清明。一开始都是大家这样设计的，后来看到了他的经济强盛以后，再造成他更加飞扬跋扈，所以大家将资本包括一些欧美国家，其实都在度重新定位了中共。关注中国劳工情况的人士韩东方指出，2023年以来中国企业倒闭现象普遍，难以判断此势是不是已经达高峰并会过去，因为情况就好像海啸到了岸边，不知道它几时退回去。有网友爆料，台企如果要撤离，需要经过层层登记和审批，外汇结算亦面临更严格的审查和延迟。部分企业老板曾试图低调撤厂，但是遭遇阻碍。网友哀叹，这里边是什么国际大都市？这个分明是一个高物价、高压力、高失业、低希望、低薪金、低安全感的现代都市。因为中共根本不是一个尊重经济规律的政权，他成日都是拿经济来做政治工具，发展他自己那套极权野心。这样搞下去，整个经济就变得很扭曲，他没有一个健康正常的经济环境，投资者怎会愿意将钱摆下去一个没希望、风险又高的地方呢？所以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害怕。以前大家可能仲觉得中共最多就是不守规矩，不是说真是这么恶，但现在慢慢看到已经不只是不守规矩这么简单，根本就是有心害人。他这种本性一开始扮得挺好，讲嘢有花巧，呃到人，但是时间耐了，大家就开始看清楚，原来他一直都是这样的，是靠呃、靠扮，根本没有真心过。德州州长阿伯特23号宣布已经签署参议院第17号法案， 限制外国人拥有德州的住宅用地、农业用地、矿产和水资源权。这些国家包括共产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新法9月1号生效，德克萨斯州将禁止和中共有关的个人和公司在该州购买土地。根据美国国会研究署于2024年8月发表的报告，自2023年1月到2024年7月，全美已有22个州通过类似法律，限制或禁止外国人持有土地。法案的议案人德州州参议员科克霍斯特称这项措施是全美历来最强的国家安全法案。他说，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源，绝不应该落入敌对国家手上。科克霍斯特早在2022年11月就首次提出这项法案，但当时在德州众议院被否决。新法例定，来自被列为限制国家的合法美国居民仍可购买住宅用地，但仅限于作为住所使用。法案限制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这些国家执政党或其辖下单位成员购买德州土地，这个意味着中共党员将无法在德州购地。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